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这个啊，最近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没有啊？
哎，美国经济一塌糊涂啊。
美国经济一塌糊涂，你住在会幕里面，你还看会幕外面美国经济一塌糊涂，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向来是如此啊！你看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啊，这个住在会幕的人都要看外面有没有人来献祭啊。
哦，要不然要饿死了，是不是？
对对，你不看吗？到大卫的时候，好多的利未人拿着刀去征战了。外面形势不好，就需要打仗去了。
像我们这种利未人，对不对？往墙外看呢，就是啊。被批评了，刚刚我们这个小贝弟兄还打电话来，
嗯，
说听你跟姚记两个做的节目，听着就是火大，
嗯、啊，对，
你们俩这个一言堂，没有把实情真正的情况讲出来，我说哎呦呦呦，那你上来讲啊，
就是啊，
可是他现在又在上班，对吧？现在没办法马上上来讲，给你讲话的机会你又没空，哎、那你怨谁啊？所以我们就欺负他。
你看这个美国哈，哎，今天礼拜四对不对？昨天礼拜三有件大事，
嗯，有件大事，哪一件大事啊？
对，你看这一浪请小贝了过来讲一讲，
嗯，哪一件大事？
美国经济很糟糕啊，没有工作啊，
嗯，
因为没有工作，比这个更糟糕的是他们工作没有了。
没有工作跟工作没有了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没有工作就大家现在都没事可做嘛，对不对？
嗯，那工作没有了，
有一个叫做工作的人他没有了，嗯，就是 Jobs
死了，
对对对对，说来也是很让美国人很这个伤心呢、啊，
因为他很会制造工作，所以他叫 Jobs， 是不是？
对对对，你不看现在这个苹果呀，如日中天啊。嗯，
所以人家就说那个蛇当初引诱夏娃是用的苹果，就是
我在猜想啊，他就是那个苹果上面就是那个红苹果咬了一口啊，与那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美国一向就是说咬了一口的苹果，就当然就是讲到圣经里面那个苹果。
对啊，对啊，你看他不但是有苹果，他还一定是咬过一口的。
嗯、哎，你这个人要制造谣言了，是不是？还跟他拿来批判呢？上次小贝在节目里批判这个迈克杰克森，哎呦，差点被人家丢鸡蛋。那个还情有可原，你要是批评这位先生呢，不得了了。
这个人啊，据说他是信佛的。
他信佛，可能还信得还蛮虔诚，还吃素的，对。
嗯，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猪肉嘛，一头小猪和一只鸡给咬了一口，那是个苹果给咬了一口。
对对对，哎，可惜啊，工作没有了，大家也就没有工作了。嗯，
其实还有一个人死了，知道的人很少，也是10月5号。
这样，
就是美国的黑人民运的一个老前辈啊。
嗯，
这个人其实比这个马丁·路德·金呢、啊。
嗯，
还要前卫一些，
嗯，
还要资格老一些，
就
他也刚
死，现在死了，嗯，
哎，他现在死了，
嗯，
89高龄
了，哦，德高望重，嗯，
这个人最近有一次啊，在游行的时候，奥巴马亲自推他的轮椅，
哦，真的，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了，
嗯，
对，可是这、嗯、就出了这个美国的圈子啊，
嗯，没人，
甚至是美国黑人圈子，很多人连他的名字晓得都不晓得，
嗯。
他就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嗯，
他的名字叫做 Fred Shuttlesworth， 你讲 Reverend Shuttlesworth， 黑人都知道。那这个人为了黑人的这个民权呢，什么苦都受过，他被下监35次，被这个3K 党的安炸弹把他从床上炸下来，那被警察用棍子打，用水龙头喷，更是不用说了，用狗咬。他说我如果死了直接到主那里去，就对 Birmingham 有益处。 Birmingham 就是他在民运的主要的基地阿拉巴马。他就是带了头，带着他妻子，带着他女儿啊，就往白人区里面去做啊，带他女儿去白人高中里面注册。
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引这个话，他恐怕他认为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呢？他这个头啊特硬，人家打他的时候啊，暴乱的时候打他，用这个脚踏车的链子啊去甩他的头啊、嗯，人家认为把他打死了，哎，结果他居然没怎么重伤，
真的、
啊。哎，他就说他脑袋特硬，
真的有点像叶利米。嗯。
哎，他示威跟别人示威不一样，他示威是先打电话去白人警察局的警长。
嗯。
说我明天早上几点几分在哪个转角等你。你如果要参加历史、
嗯、
你就来。很厉害，这个人很厉害。那这个很多人也不晓得，这个黑人的这个名誉呢，争取民权的运动其实跟黑人的教会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那是、
嗯、马丁路德金当然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对不对？这个人也是全职的传道人，传奇性挺强的。他硬是不怕，他硬是认为上帝会站在他这边，因为他讲的东西是对的、嗯、很不容易的，
不容易。
苹果电脑的总裁啊，他过世没有人敢说什么话，也没有听到对他不好的风评，可是这个 Shuttlesworth 啊，他到主那里去呢，反而有很多人在那里额手称庆。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些同性恋者，因为这些同性恋者视他为眼中钉。这个 Shuttlesworth 是他晚期的时候、嗯、因为他是个传道人，这个黑人民意的问题、嗯、啊，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呢，他非常致力于反对同性恋，他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名声啊，去指责这种 gay marriage 啊，同性恋这种事情是不道德的。所以他一死，很多同性恋的人就额手称庆，因为这些人他们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说，哎呀，黑人争取民权，为什么我们同性恋者就、这个民权就被否定呢？他们最喜欢把这两个事情连到一起谈、嗯、那至于这两件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哎，听众朋友，你如果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啊，恐怕人家跟你讲也没用，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人家告诉你的话呢，那也没什么意思了啊。这个 Shuttlesworth 跟 Steve Jobs 两个人各自经营不一样的事情，是不是、嗯、
对、
哎、就是几乎在这个24小时之内大概先后啊，
先后去建筑，真的是建筑去了、嗯
啊、对对对。那一个是在社会上的人，而且是不信主的人，哎，可以说对这个文明有很多的贡献，也很受大家的爱戴啊。还有一个呢，这应该是传道人，可是他工作的范围主要内容除了教会之外呢、嗯、确实到了社会上去做了很多啊，当时很有争议性，现在有褒有贬，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事情。那这个和我们立位记里边所讲的那个只能在会幕会板里边服侍的这个祭司啊，可以说都相当不一样。那像他们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会幕里边服侍呢、嗯、这个规矩是不是有点老掉牙了呢？这一样啊，需要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去判断啊。只是我们要记得啊，人死了，除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他有一个看法，有一个判定之外呢，在神那里对你也会有一个判定力。哎，我们这个话题扯远了，刚才讲到小贝，因为小贝对我们前几次做的节目有点不满意，可是呢现在又不客前来发表他的意见。那这个小贝为什么不满意呢？我觉得他更没听完我们的节目啊，他就说呢，尽管代职的人为世界上的事情分心，但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传道人啊，明明身在会幕之内，却像我们一样像营外观看吗？
会有啊，会有啊。其实蒙哥你自己讲嘛，你有没有油盐柴米这些操心啊？
有啊有啊，
有没有上街去买菜，想到明天还没东西吃啊？
有啊有啊有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上次节目讲到最后刚刚讲到这一点了、啊，所以今天可以接着再讲下去。我们在讲的是两回事情，一个是神所立的规矩，一个是现今教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说了，如果这些全职的传道人向来都是无可指责，那么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就不会存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愿意全职，就是因为看见全职的传道人、一方面吃力不讨好，一方面有很多可责之处。
那也是，确实好多教会的问题啊，对对，其实从圣经上角度讲，往往也都是服侍主的立位人啊出了问题，这也是真
的、对对、但是神所立的规矩你不能废掉。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规矩的重要，我们的劝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神所立的规矩，尤其中国在这方面是先天不足，对不对？哎，一开始早期的中国的传道人，甚至直到今天呢，人家认为你是怎么讲啊？吃洋饭的，吃洋教的。因为当初的确有些外国的资助啊，那中国人觉得这是个卖国行径啊，那你就简直跟汉奸走狗没两样。
差不多啊，因为你都跟着洋枪洋炮打进我们的国门进来的。
是，那尽管后来中国是出了一些相当德高望重、做工也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但是全职传道人与信徒教会的关系一直在中国没有很健全的建立起来。那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把这个风气建立起来的话，只是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不可以变的，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往这个目标前进。
对
啊，我们上次也说，你不能因为以利两个儿子无恶不作就把这个祭司的制度给他废掉了。
没错，
大卫不是这样做，撒母耳也不是这样做，撒母耳的妈也不是这样做。撒母耳的妈如果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啊，就像我们今天哎，我们的判断说，哎，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牧师，是不是？但有的地方讲，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去做公安，不要去做警察，或者不要去从政，一样的讲法，因为里边有太多让人失望的地方嘛。可是你不能够因为有失望的地方，因为人的问题呢，就把神的制度给它废掉了。这是神苦心设立的一个制度啊，他就是要把这些利未人，当时还不是讲利未人，亚伦的子孙，就是关在这个院子里边，你要吃要喝要杀要洗要干什么，就是在这个会幕里边。这个会幕是有外面是有竖板的，这竖板有多高你记不记得？
哦，那是很挺高的。
为什么要这么高呢？
那你外面看不见的。
对，这个板子架起来还要有座，是不是？
对，
还要有铆座把它全部卡得死死的。哎，免得它倒了，它不让你漏缝的。为什么啊？那不单是不要外面的人往里边去看热闹，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他们在建大楼要先挖地基，对不对？
对，
要先挖地基呢，那么周围当然就要围起来了。那围起来呢，大家都喜欢看嘛。现在在往往就会挖一两个洞给你看。那个洞有个名字，叫做洛克菲勒洞。你们听过这个事儿？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孤陋寡闻啊。为什么叫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大王还是钢铁大王，
对，
我忘记了，
对，石油大王好像是。
反正他当初呢很有钱，他盖了大楼的时候呢，人家挖地基他要去看。那工人不认识他，就不让他进去，他说他是 Rockefeller。人家不信他。
不相信
啊。所以呢以后呢可能是他立的规矩，干脆开个洞给大家看，因为免得太多人都来说自己是 Rockefeller。 叫洛克菲勒洞。这个会幕的这个竖板呢，不单是不要你往里边看，也不要里边的人往外看。神需要这样的工人。
你要想看，只有一个会幕门口可以看。
并且你要进来，你就从门进来，不要从别的地方观看或者爬进来。
对，
尤其对服侍主的人来讲，你既然要进来就不再出去，你进来之前也没有什么样品给你尝尝，好像试吃一样，如果你要服侍的话，这是规矩。那里边是怎么黑暗怎么乱，在神的手上。以利两个儿子居然能够带出撒母耳，撒母耳居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命脉是什么？命脉是你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第一轻看这个制度，第二你就不考虑你自己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因为你不进来你不晓得啊。我们上次也讲了，光光这几张圣经，你看我们做节目讲到现在讲了稀里糊涂的。昨天晚上我还和笑范呢有一个很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弟兄呢也是个代职弟兄，上更班也不睡觉，跟我做了个节目，做完节目了又打电话来，又谈了半个小时。谈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服侍的问题。
不是不是，谈地位祭的问题。
谈地位祭
就是个燔祭啊。到底祭司可不可以吃？
燔祭不是全都是用火烧掉了吗？
对，他说呢燔祭是全然烧为燔祭。我说这个，我在读的时候，如果我光读前面七章呢，我有个不一样的领会。这个燔祭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总称啊？就像汉人啊，华夏人啊，中原人呢、都是一个名字。
不会吧。
就燔祭，因为你看第一章嘛，这个利未记第一章啊，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 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
嗯，
那第三节开始讲，他的供物若以牛为什么？
燔祭。嗯，
燔祭。
嗯，
第二章第一节呢，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
嗯，
燔祭从这里看有一点像是跟素祭相对的。
嗯。
凡是献这个会流血的动物的，你要从你的牲畜中挑出来的那个总称燔祭。然后呢，这个到了第三章，
嗯，
他开始讲，不是讲这个祭的做法，而是讲献祭的原因。因为第一章他没有说为什么要献祭，
嗯，
到了第三章，人献供物为平安祭，
嗯。
哎，第四章呢讲到赎罪祭，然后讲到赎愆祭，对不对？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都是用动物献的，就用动物献的呢通通算作燔祭里边。
嗯，
只是这里在讲的是献祭的原因与目的，前面讲的燔祭呢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献，后边这个平安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都是在说你为什么要献。我这一讲可把它讲糊涂了。
嗯，那是，嗯，但我也有点糊涂。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有素祭，有肉祭。
对对对，肉祭叫做燔祭啊，素祭叫做素祭，是不是？这个燔祭里面呢，有从目的上来讲呢，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
祭。嗯，
是不是？那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哎，这个是讲到老百姓这边，你为什么要献祭？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献祭？哎，一直讲到第六章的前半，然后第六章的后半，他就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哎，那这个燔祭的条例是这样，怎么烧肉，怎么烧素，人家来带什么？祭用什么目的你都应该要知道，从祭司这边有哪一些讲究怎么处理。
嗯，
我这个越讲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啊，他也被我讲迷糊了。
嗯，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我们一般所说这个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是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分法。嗯，他说嗯，那我要回去看看，也许我的向来这个，他因为他前一阵子他下了好一阵功夫，
对
对
对, 对，没错。嗯，
哎，看越讲越有道理吧？
燔祭还是燔祭，燔祭跟火祭啊。嗯，
哎，这你就是很内行了。那我今天早上那个呢，睡了几个小时，爬起来再读呢。哎呦，这个燔祭跟火祭，中文还特别把它分出来啊。第七章三十七节，这就是啊，这五类原来是耶和华分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
对，
那这样看起来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呢？不知道，我想大概是效仿本来的解释比较对，传统的解释比较对。但是也知道，就算你把全心全意放下来。啊，你专心去把这个教会里的事情要弄清楚，都多么的不容易啊！
那是
神要定了义，他要在会幕里面得到这批人。那从最后七章这一段来讲嘛，啊，尤其到了第八章，要把亚伦他们叫过来承接圣职，最大的讲究是什么？要叫他们成圣，
对，
全然成圣，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是不是这个照的规矩宰了，把衣服都穿上了。以前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过这些规矩，那时候光讲没实行，哎，它的实行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哎，会幕建造的实行是在出埃及记的后半啊，但是这个承接圣职之礼到了这里才实行了，用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脚的周围，对不对？哎，然后呢叫他们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上，哎，然后呢蘸了血要把血抹在他们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的大啊右脚的
大拇指，
哎，要是我爹就念右脚的大拇指上。那这全部都弄好了，
嗯，
他能不能再出去兼职？
不行啊，
不行啊。是神要得到这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让神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另外一个题目。 尤其那不见得是你我的问题，不是你我的 business 啊。我们所需要谨慎的，以及我们在节目里所讨论的，是限于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啊，讲利未记的时候，这是神所立的规矩。这个规矩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出了一个大裂口。
嗯，
就是第一，我们认为它不必要；第二呢，我要服侍主呢，我不一定要这样做。我第一个考虑不是这样做，我第一个考虑是先兼职，先代职啊，反正我们能干。对不对？
一样的，其实你要说要是方便的话，我以前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可惜啊，这一头牛啊，你要献的话，把脂肪不能吃，今天的人脂肪不能吃，就献献就算了，这肉就别烧了吧，多浪费啊！
是啊，而且从前的人那吃东西没有油水啊。
对啊，对啊。
以前为什么过年要杀鸡？一年的吃点肉啊，就是靠那几天，那十五天的放假呢，专门要吃肉的。
我就不相信以色列的肥到天天可以吃肉啊，鱼肉当饭吃。
祭司肥了，你看后来以利两个儿子多肥啊。
是，
以利坐在椅子上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心血管呢有问题啊，对不对？这个我太太还有个说法，这个太太这个说法很多的姐妹就不同意。
嗯，
她就说啊，你们呐这个。很多人在美国生孩子嘛，
嗯，
生了孩子不要老是在那坐月子啊，
嗯，
尤其呢就是这个补那个补，
嗯，
对不对？要多动，
多活动，
还要出门要多动，那中国人就不得了。但你看这个美国人老得这么厉害，为什么老得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坐月子的关系。哦，美国人你看年纪大，头发都掉光，就是因为他们天天洗头的关系。我太太的说法是这样：从前为什么要坐月子？从前做媳妇是很辛苦的，
而且营养严重不良，
严重不良，所以你要去补。你现在要是像从前这样补的话，那你有的瞧啦。
嗯，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妇女最怕的事情就是生了孩子胖起来瘦不下去了。
嗯。没错，以前在农村还没有一个胖的。
要看胖子，一定要到美国；要在美国看胖子，一定要到德州来。
对，
要在德州看胖子，那休斯顿是必经之地啊！你下飞机，蒙哥去接你，就看到第一个胖子。
呀，这是规矩，这没有办法。嗯，服侍主的时候，他这是呀神所设立的，不管他啊、我们认为方便或者我们认为好，
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你需要顺服的事情，你要服侍主就得按照这个规矩来。别的传道人、别的全职的工人再令你失望，那是他的事情。
对，
撒母耳不能被大卫所代替了，没办法的。
他是神的仆人，神也自己会负他的责任，他也会
对，
他也需要向他的主人交账。
但是同时，你没有办法来要求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难道这样就解决问题吗？
不解决。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难道你心里面有挣扎吗？是不是？这事情是挺麻烦的。没有进来，你从这个竖板的缝缝里你看不清楚的。你也不能说我想清楚了再进来，跟你信主是一样的。跟你想清楚再信，你信不来的。你得接受，你得顺服，这是神的安排。在以色列家从开头就是这样，整个会幕的中心，神必须得到一批成圣的完全归他的所谓祭司的国度。
没错，
这些人他的身心灵，他的时间，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一切要全部归主。主有没有做到，主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有没有通行，那是神的事情。那我们在里边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规矩还是不敢动的。我们还是尽全力鼓励弟兄姐妹啊，尤其是今天的弟兄啊，你必须要把这个思想放在心里。祭司走迷了，以色列就全家走迷了。会幕里面空了，会幕里面的服侍出了问题，以色列就要亡国。这向来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终身的 job。
会幕里面啃苹果。
对，
好啦，那我们现在算是把头七章呢，这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大概讲了一讲。
嗯，
那从这里边我们慢慢开始看出来了，你除了要知道啊，百姓来你献祭的时候要怎么办，或者你怎么帮助百姓献祭，让百姓献的祭可蒙悦纳啊，这是一个一定的职分，你必须要专心全心全力的去把它弄清楚啊。还好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那活在旧约呢现在已经不知道犯了多少错了。 是不是？
对，
一人一本圣经还读不来。嗯，那还有一件事情，从这里已经开始看了啊。第就是第七章第十九节，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以吃。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间剪除。啊，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间剪除。这个圣经就是好念，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再读不懂也可以听见重复的字，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污秽，洁净，洁净，污秽。
对对对，洁净，不洁净，不洁净，洁净。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了啊，从这里看见了，在会幕里边，这些人要很注意什么？
自己的洁净。嗯，
哎，不单是自己的洁净，百姓的洁净，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
你的自己的小分，
哎，这个职分要交给他们了。
对，而且不但要自己注意，你还得注意人家干了没？
你还得教导百姓，免得人沾染了被神所定为污秽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直接引申到新约来是很清楚的。什么是污秽的呢？啊，肉体的邪情私欲啊，今生的思虑啊。
以及一切的邪情私欲啊，不但邪情私欲，就是算这个骄傲、嫉妒啊、论断啊等等，都是这些之类的事情。
呀，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而且跟常情是不合的啊。我们总认为呢，凡事都从经验而来。
嗯
啊，你这个你要有 jobs 嘛，那你就自己要很行。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替人家创立 jobs 呢？
对
你要是整天关在会幕的竖板里面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人家外面带进来的问题需要你判断，你真的能判断吗？
嗯，
对不对？
哎，你看这个技师哈，可是真麻烦的。
嗯，
他一天到晚在会幕里面，你看着他没什么事可干，可是他可干的事可多了。人家拿个祭物来献就完了，他要还要数第几天，对，第一天可吃，第二天可吃，第二三天不可以吃，对不对？他没办法问人家说这个肉几天了，嗯，他还要看看，哎，你这个人摸了什么没有，对，你这个人碰了什么没有啊？
就像美国看医生一样，你去进去那个医生那个问题就问的多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医生都忙，他就不问了。哎呦，从前去看医生的医生问的问题真多啊。
嗯，
你要是他献了祭，这个祭司看了不上眼，说这个有瑕疵，那怎么办？
你必须拿回去重新再来一头。
哎呦呦，我家住的可远了，我住在蛋呢，我住的好远，住顶上了啊！我从北京赶到上海来，你跟我说这牛不行，那我再给他赶回北京去。
对啊，对啊，啊！
哎呀，真麻烦。
今天教会的也很多事情也就这样很麻烦呢。
我说你的判断是不是对呢？
是啊。
因为他要祭司成圣，祭司不见得里边真的成圣啊。他给祭司这个职分，祭司不见得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眼光啊，真的能够判定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今天教会好多问题不就这么来的吗？
哎，
对不对？
就是容忍了一点一点的不洁净进来。嗯
哼，你看我们在这个啊，就是在南边这个地方聚会，哎呦，那个地方可是真好啊！稍微偏了一点，稍微远了一点，但是哎，向来我们教会建在什么地方，那个城就往那个地方发展呢、啊，是不是、啊？你看，是不是像你们那个地方？嘿，本来你们那一代是穷乡僻壤啊，现在你们那一代啊，而且这绝对不是啊胡扯的。想当年我们开始去这个 College Station 传道的时候，还要经过 Hampstead locally。
嗯，
我们一去，政府马上开始修路。你看，
耶和华为你开通、
啊、对
通达的道路。
自从我们去传道，你看现在就不用走小，不用走那个双线道红绿灯了。现在长驱直入，一直开到教会门口。这个我们在休斯顿南边这个乡下教会，教会里面真大，好多地方，但是呢，也都是老头老太了，没多少人。可是他们就有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现在这个全职传道人已经走了。这个全职传道人的时候来的时候就说动他们，花了接近百万，大概有75万美金吧。盖了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东西，那当然房子还没盖完，钱没付完，这个传道人自己走了。 我想弟兄姐妹大概也走了一批，现在还剩一些很忠心的人在那，他们每个周末还在里面自己做工。
哦，这些老先生老太太还是真可爱。
哎，真可爱。我说哎，这样子了，哎，你们这个旧的啊，你们那个新的太大了，旧的这个 building 啊，两层楼的空在那个地方，你们帮我们装修装修嘛啊，以后我们世外桃源啊，我们同工啊可以来这边有个小的退休会，不是挺好吗？你只要楼上呢这个冷暖气帮我们修好啊，隔间可以睡觉啊，我们出材料出钱好不好？有弟兄姐妹远道而来都可以在这住啊，他们说这个主意好。
以后有投奔刘蒙哥的都可以住在哪里。
嗯，对对对，山寨。就传道人很会给弟兄姐妹找麻烦的，因为全职的人他要是不是真的全然归主，或者他对洁净与不洁净的判断产生问题的时候，那引起来的误会很大，可以说没有传道人不得罪人的，一句话说错，一件事情判断错，那马上引起很大很大的反弹。
是，
偏偏这些传道人呢又被主耶稣关在这个会幕的板子里边，也不多去操练操练，实习实习，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不知道上班多么辛苦，是吧？
对，
传道人难做啊。
怪不得现在啊，什么工作都不缺人，只有这个缺人。
对，但是这里你看见了，他们在里边要生儿养女，而且他们是世代都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小孩就不愿意干我们这行，是不是啊？很多医生的小孩不愿意做医生，工程师的小孩不愿意做工程师，传道人的小孩不愿意做传道人。啊，这无可厚非，每个父母亲都经过这种阵痛，但是亚伦的儿子是世世代代没得选的，
对，
那就增加了他们自己家庭内部的压力与困难，是不是？
不过、啊、也好啊，他没得选的话，他已经死了心了啊！
谁说他死了心了？没得选才动心了。你看，连摩西的孙子都出去找头路
啊！对对对，像我们的啊、哦，你有的选啊，你还是挺难的，又不能强，又不能逼他，对吧？
嗯，所以这当然就给我们看见，看见另外一个，就会幕里面服侍的人啊，真正就像我们前一次讲，你是要被神得着的人，哎。被神完全征服的人，完全被神的旨意所浸透的人，这个是先天不足啊，非常容易短缺。
对，
留下来的人很多是不情愿的，或是不敢进来的，或是生在里面呢不够资格的，没有好好学习的，很快这以色列人的败坏就从这里败坏出去了，对不对？可是整个以色列家的命运还是靠什么？靠祭司口中的知识得以保存，这是不能动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是整批整批的传道人不见了，全职的人不见了，那整个中国教会的前途堪忧，这绝对是可以预期的。
其实蒙哥啊，其实我们讲了只讲了一半的情况，
还有一半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啊没有全时间的工人，对吧？缺乏这些。可你知道吗？你在网上一稍微看一看就晓得了，大量的这个从神学院出来的人啊找不到这个牧羊的教会，
哎，彼此看不上嘛，对，
就是今天一个一方面是牧师荒，一方面是好多想要做的人啊，都是散在外面，最后没办法去到世界上去找个工作，先混着，
就是荒牧师，是不是？
对，荒废掉的牧师，没错。
那这个区别当然就是这个会牧不是神学院，神学院不是会牧。对不对？会幕绝对指着基督的身体，指着一方面是我们一再的说的，一方面是绝对就是预表主耶稣啊，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绝对预表教会。
对，
绝对预表教会。现在的工人不是在会幕里边培养起来的，不是在百姓的需要啊，在年长的工人手底下带起来的，不是在会幕百姓与神之间长起来的。他从外面学了一大堆，哎，换了衣服就进到会幕里面来，那问题当然多多。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是中国的传道人没办法，这整个的风气与制度没办法在教会里面健康的建立起来，那实在 传道人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迷信神学教育，迷信神学院。
现在好多这个服侍主人，他不是定义要服侍了，不是很、是定义服侍主，可是他没有这种，哎，人家不聘我，人家不给我工资，我可以照样服侍，那个服侍的规矩没有了。
现在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要与耶和华同心呢、啊？
对，
这耶和华呢，这是完全是一种自杀性的做法。对不对？你又不能从外面随便进来，又不能从里边随便出去。亚伦四个儿子，后来要死掉两个，这个基因库我就越来越小，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个里边呢，整天就是吃喝，哈，你根本就不离开会幕，那这些人能够养得好吗？然后你又说整个以色列人的国运都联系在这件事情上，那你不是自杀是什么吗？哎，可是你要进会幕服侍，你就必须有这种上帝的自杀心了、啊。他就是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成功变成人，成人了也需要成功。啊，这是神所定的规矩。
但其实这到最后神自己负责任，
神自己负责任，他必然负责任。就像主耶稣选的十二个使徒一样，
没错。
这群人真行吗？啊，主耶稣上十字架了，还在那争谁伟大？你叫了个管账的，是个贪污大王，最后他把你卖了，你这行吗？所以他们就有个故事就讲了，这当然是很可能是个这个洋人想出来的一个虚构的事情呢。主耶稣升上天的时候啊，这个天两个守门的天使啊，就说了：“哎，这个你说这地上的事就交给那几个人了啊，
就这么几个人哈，
这是行吗？”主耶稣的话就是说：“不行也行。”According to 这个故事，上帝就是打定主意就这么做。
对，
哎，他要一些在会幕里边的人，这些人在里面全然成圣，全然归主。那他要是没有全然成圣，全然没有全然归主，甚至没有人要进来怎么办？不是，
那也没办法。对，这是让我想起老毛的一句话。
什么？
您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
社会主义的苗，那我就知道为什么邓小平能够把经济搞起来了。
对对对对，他和苗和草一样要。谁长得好
不是不是不是、他的普通话不好。他这个资本主义的草啊，跟资本主义的抄啊，听起来很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好了，我们今天就先扯到这个地方。这个神国要复兴啊，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啊，这第一关咱们就已经过不去了。亚伦和他的子孙。咋办？现在教会所缺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咋办？
反正教不是已经没有了，看看有没有人要去做教吧。
OK， 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再见。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